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个时间为您播出的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到晴，东北风3到4级。今天呢，最高气温30度到31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2度到23度。天气趋势，18号是晴到多云，东北到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是23度。19号多云为主，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6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到晴，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除了通过收音机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手机下载APP， 然后呢也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在您的智能手机应用商店当中呢下载连云港手机台，下载这个手机 APP 之后呢，我们打开首页啊，在下方你可以点击一个广播，广播进入之后呢，就是我们几个频率的直播页面，您呢就可以这个来随时来关注我们各档频率啊来播出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连云港综合广播，然后上午9点到10点，周一到周五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们的正风热线在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开通两拨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好，两部电话是85457744、85461350，这两部直播电话我们在这个小时当中呢随时开通。大家呢想要向我们反映什么样的问题啊，包括您呢对我们的正风航风，对我们的上线单位的正风航风有哪些意见和建议要提出啊，您希望我们来帮助您解决一些生活当中的烦心事儿，都可以在我们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啊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为您预告一下，我们下周正风热线的上线单位，下周呢7月23号下周三，连云港市民政局和连云港市卫健委的主要负责人将带队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最近呢一直都我们都接到很多朋友打来的电话，询问说连云港市民政局什么时候上线。那看来呢可能是有很多的朋友呢想要这个关注我们民政部门上线啊，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或者是建议啊，要向民政部门来反映。那么在这里就预告一下，7月23号，连云港市民政局和连云港市卫健委的主要负责人会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当然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向民政部门向卫健部门呢要提问要咨询的话，您呢现在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电话，我们会把您的问题记录下来，然后呢在民政部门上线的时候，我们通过热线或者是网友设问的方式向民政部门提出，他们也会及时的来进行关注。而且呢我们所有的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为您进行转办我们的正风热线的这个在节目当中接到的问题呢，如果是只要是我们政府职能部门能够解决的，我们都会给及时的向我们这个政府部门去反映，他们也会在5个工作日，如果设县区的话是10个工作日呢，给我们来进行这个问题回复啊，问题的反馈。好，再次为您介绍一下我们的正风热线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号码是85457744、85461350。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为您安排了我们电视问政的内容。在本周的问政电视问政栏目当中呢，我们的这个问政的记者也是深入调查走访了我们大家这个反映的一些问题啊，反映的一些新闻线索。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请您来关注我们电视问政的内容哈，欢迎大家来关注收听。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今日海珠区世邦国际小区居民反映，新孔北路与民主西路交叉路口自年初开始进行自来水管网改造，近一两个月已处于停工状态，半幅路面长期被围挡占据，给周边居民出行带来诸多不便。
反正停了有将近两个月吧，没有人干活，就圈起来嘛。
好，
过完年嘛，路给占一半嘛，路面挖开了嘛。
记者在现场看到，半幅路面被黄色施工围挡占据，围挡内水管裸露，却不见施工人员身影。由于道路变窄，电动车和机动车混行。
好几个月了，肯定妨碍走路啊！应该及时给他弄起来，懂吗？那个通工姐的呢，他要不你不跑，跑开了，那个辽国党天天天走路，回车的都走不路走不过来。
负责此路段保洁工作的环卫工人姚师傅表示，施工围挡导致道路变窄，高峰期交通拥堵严重，行人及车辆通行困难。
管道终于嘛，上个月有了。上个月大约差不多，我已经不顾讲了吧。
那现在停了，什么时候开始停的？
停还不中一孤独呀、啊。
跑成这样也不方便哦，平时。
不方便，没有办法了，没怎么了。你要在交通上面、各种方面都有影响。
姚师傅告诉记者，由于路面被刨开，难免有一些石块会到路上，对周围居民出行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压车的路上的设置上的那东西很危险的，如果汽车一压崩了，挂人家头上就找人，这个都是危险的。汽车在崩啊，拖我们长时间，对不对啊？要不弄就不弄，政府的没有本事弄的，干脆你不要弄，要弄的你就跟着一时弄完，对不对啊？让老百姓走得放心。
市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回应称，该工程为老旧管网更新改造项目，由自来水公司负责施工。工程目前预计7月15号左右可完成主体施工。
那个片区我们有一个管网的改造，因为自来水公司每年我们有一些对老旧管网的一个更新改造计划。像那个片区呢，它是我们运行部的下的一个叫老旧管网的改造，因为原来的管线多少年都是水利管嘛。所以我们这次下的工程是把那个水利管给换掉，换成了球幕助天管。然后现在整个的工程项目呢，我们一直在施工，现在主线已经全部结束了。结束以后呢，我们最近呢就准备碰头。他所说的那个围挡围的地方都是我们一个一个的接水坑，这个暂时我不能填，我要碰头。按照我的工期计划，大概可能在15号我们能全部结束。
主体工程结束后，市自来水公司将把工程移交给市政公司进行相关路面的施工。
因为我们自来水是管线施工单位嘛，路面修复单位呢都是市政在修，相关的费用我们会给他们去修。
好，我们先暂停一下，因为有听众朋友把电话打进我们直播间哈。我们请导播处理一下啊，导播处理一下，看看稍后呢我们再尝试连线。
就是我们全部活干完以后，我们该填的坑填好，混凝土打好以后，我们会交给对方，然后他来做一些道路的面层修复。
近日，市民张先生反映，海珠区江山菜市场内有商户疑似使用生鲜灯，使得肉类色泽改变，容易给消费者造成视觉上的误导。情况究竟如何？一起来看记者的走访调查。
他生鲜灯跟普通灯就不一样的，我看他那个有是圆盘的，然后有里面灯里面射出来的那个光啊，是有颜色的。
首先一个，我看他的时候，我看他卖肉。我看不清楚他到底这个肉到底是时间长的还是新鲜的现在的，我看不出来，我要拿到这个外面太阳底下面去看。第二个的话，那个灯一看，你往灯一看，眼睛就不舒服。
好，我们继续有请。
早上8:30，记者来到了市。
继续有请打进电话的朋友，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问政的内容。您好，
我想咨询一下的。
你好，您是哪里的听？
好，
您是哪里的朋友？
这个是残疾人生活补贴怎么补发的？
残疾人生活补贴呀、
是不是搁生活费分债补贴，还是生活费自立的补贴？
我不太明白您的这种表述哈，我们就给您解释一下，就是残疾人生活补贴呢，它包括几大类，就是第一，它要看您的家庭情况。 你的家庭就是你的家庭情况，你是属低保家庭还是低保外家庭？您的残疾等级是
一级。
那您现在拿到多少钱呢？
拿六百多。
六百多是吧？你家里是不是低保家庭啊？
不是。
不是低保家庭。那你是残疾等级是一级，那么你的生活补贴呢？残疾人生活补贴就是按照低保标准100%来发放，应该是690，对不对？
能多少啊？
690元，按照低保标准来发放的。
能不多少啊？
就是你拿的这个690，就是你拿到的生活补贴啊。你现在拿到的这个600多，就是你拿到的生活补贴，残疾人的生活补贴。
不是干690再补贴多少，30、25的。
那我前提不说了吗？我不是问您了吗？您就是您家庭如果不是低保家庭的话，那你本人你个人就按照低保标准的100%来补贴您。如果你家庭是低保家庭。如果你家庭是低保家庭的话，那你一级残疾就是应该在你的低保金的基础上再加上35%，再额外的补贴35%，大概能再拿200多块钱的生活补贴啊。
这个就没有了。
就是这些呀。
啊，这就没有了，就这领了是吧？
对，生活补贴就是这些。
就这钱。
对，另外还有一个护理补贴，我不知道您拿没拿到。
要不补贴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不补贴。
我们残疾人的在这个补贴方面，只有一个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
就生活补贴，要不拿钱那就不补贴喽。
我没太明白您的意思，您什么意思？
他就要以前也残疾人要1分钱没有，他就不补贴喽。
您现在不是拿到补贴了吗？
那就是应该的生活费吗？
这就是生活补贴啊。
啊，这就是，不拿钱就没有，什么都没有是吧？
我不太明白你的表述，什么叫什么都没有啊？只要你符合残疾人的那个生活补贴的获得补贴的那个资格，你就可以拿到这个补贴啊。只要你在这个补贴的这个范围内，你就可以拿到这个补贴。你没有在这个范围内，也就是比如说，
我是领回来，我依然是690里边带有补贴的，按690按30、25下补贴的。
那我刚才说的您没理解，我刚才说的您没理解，我不是问您了吗？您家庭是不是低保家庭？您说不是对吧？人家庭不是低保家庭的话，那么你残疾等级一级，你应该拿到的残疾生活补贴就是按照我们低保标准的100%，也就是690。如果你的家庭是残疾家庭的话，不，如果您家庭是低保家庭，就是如果你想你的家庭享受低保待遇的话，就每个人你家庭比如三个人，你们三口人都享受低保待遇的话，那么你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又有我们重度残疾人，那么这个重度残疾人除了拿到低保金之外，再额外的会有35%，但是低保家庭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拿到100%的690块钱的，它是要差额补贴的。也就是说，除去减去你的家庭的收入之后，然后再给您拨付的这个低保金，您明白吧？
残疾人什么都没有，是我什么都没有。
您怎么说什么都没有？您不是拿到690了吗？
啊，没有啊，我说
对，您怎么说什么都没有呢？
我说意思，这补贴是不是按690是按那个是补贴的？要是没有就补贴，那就690了，那就没有什么了。
对呀、啊，我刚才说的您还是没理解。如果你家庭是低保家庭的话，那你再可以除了低保金之外，对哈、啊，你除了低保金家庭之外，您家庭是低保家庭，除了低保金之外，你可以额外的享受35%。但是你家庭不是低保家庭，那么你本人就可以享受低保标准的100%。大家不要觉得我好像我能够拿到690，我再应该拿到690加上690乘以35%， 就是如果我家庭是低保家庭的话，我可以拿690加上690的 35%， 不是这么计算的，这是大家的理解有误。我们如果家庭是低保户的话，那么你拿到的，那可能我们低保户的家庭都知道，如果你家庭有家庭这个收入的话，比如说我们农村的有家庭土地的收入，那么你这个低保金它就要减去你家庭土地的收入，然后政府在核算你能够拿多少钱。比如说有的朋友拿200多，有的低保金拿到300多，有的低保金拿400多。如果这个家庭没有任何的家庭收入，比如说没有土地啊，然后呢家庭成员都没有劳动的能力啊，比如说因病啊或者是因残都没有劳动能力，那你可以拿到100%的这个低保金，就是690元钱。但如果家庭成员，比如说有老两口就没有劳动能力，但家里孩子他在外打工，那他在外打工的钱也是你的家庭的收入，也是你家庭的收入，那他在核算低保金的时候，他就要去减去孩子在外打工的你的这个家庭的收入，然后呢再按照三口人，比如说三口人一个月按照这个低保的收入应该能够达到三千左右，但是你的家庭收入如果是1000块钱，他要2000减去这1000块钱，剩下的这1000块钱是你家庭应该拿到的低保金的标准，然后家庭几口人，比如说两口人除以二，那就是一个人拿500，如果除以三，那一个人拿300多。是这么算的。所以很多的我们的打来电话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哈，这个低保金怎么核算的。没关系，等到下周三我民政部门上线的时候呢，民政部门呢也会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低保金是怎么申领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问政。
与新孔南路上的江山菜市场，不少市民前来菜市场采购生鲜农产品。记者观察菜市场内多家肉制品摊位和水产品摊位，绝大多数商户都使用普通白炽灯照明，有个别卖肉摊位使用红色灯罩。有商户介绍，近两年相关部门对于市场内摊位的照明灯具做出了明确的要求。
现在的红灯都不可以照的吗？
您说的红灯是指？
就是肉的本色，比如说这个肉发白，这个发红，它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你要照这个红灯的话，它这个发白的肉可能就会变得更鲜艳一点。就是那种红灯照，然后里面照出来全是红灯。
那以前会有不少人相互？
以前老卖肉的，以前的话都是照的那种红灯。
嗯，那现在市场对你们卖肉吗？
没有，每年反正都查的，现在红灯统一都换掉了。
那咱们家现在使用的这种灯是叫什么灯啊？
我这个是日光灯。
上日常，比如说市场监督部门会来检查吗？
会的。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市区的苍梧生活广场，广场内有10多家商户销售肉类食品。记者走进了一家店铺，店铺内悬挂了4盏白炽灯。
照明不可以用那种红颜色的灯，
就那种红灯是不是照起来会比肉更好看一点？
亮，颜色好看一点。
现在怎么要求的？
国家不是有一年发布一个规定出来吗？卖肉的不允许用的生鲜灯照，然后市场就统一发了这个白炽灯。
苍梧生活广场内绝大多数从事肉类食品销售的商户使用的都是白炽灯，但是有个别卖肉摊贩疑似使用生鲜灯，红色灯罩内发出些许采光。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2023年12月1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其中并没有生鲜灯这一概念。生鲜灯只是通俗意义上的叫法，但可以明确的是，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设施是绝对禁止使用的。国家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7条明确规定，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不得使用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施，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食用农产品销售者仍使用不符合规定的照明灯具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可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好的，好，问政我们就关注到这儿。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有请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
哎，
你好，
哎，是我吗？
对，
是我吗？
啊，是您，您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你好，丹阳。
嗯，你好，你好。
我是个二级肢体残疾啊。
嗯。
我这有审核，有这有这个什么护理补贴。
只有
没有没有生活补贴。
没有生活补贴。
啊，怎么这个申请呢？
你是哪个县区的？
我盖玉啊。
盖玉，哪个乡镇的？
塔山。
塔山是吗？
对。
二级残疾是什么时候评的？
哦，八年了，现在哦。
八年了，你家里是？
八年了。
嗯，你家里是不是低保家庭啊？
我以前是这个低保拿下来了。
以前低保拿下来了。
啊。
什么时候拿下来的？
有拿两年了吧。
拿两年了，为什么拿下来呢？
我儿子工作有工资啊。
儿子工作有工资。
对。
儿子工资是多少？
嗯，有六七千块钱吧。
六七千块钱是吧？
啊。
那你的是这样的，那你就是不符合申请那个残疾人生活补贴。残疾人的生活补贴前面有一个前缀，什么前缀呢？叫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不是说我们所有的残疾人都能拿到这个生活补贴，你必须要符合是困难残疾人，然后你才能拿到这个生活补贴。那困难残疾人怎么来界定呢？第一，低保家庭，低保家庭肯定算是生活困难吧，对吧？
嗯，
对吧？啊，
对。
还有一个就是，那么低保外的家庭的人均收入，在这个低保家庭外的，然后呢，没有固定收入的。
那我没有收入呀。
您拿不拿到这个有没有退休金呢？
买，我老百姓，我没有。
你没有退休金啊？
啊，我是老百姓啊。
哦。
我就是现在，就是200多块钱的这个什么养老金。
您这不就是养老金吗？
就200多块钱养老金，
嗯，
别的我没有啊。
嗯。
我是肢体残疾，我不能。
你这个养老金就是您的固定收入啊。
这个也在吗？
对呀，这个难道不算是固定收入吗？这个就是固定收入啊。我刚才问您有没有养老金，您说没有，现在又说有啊。
有
养老金是吧？有养老金，这就是固定收入啊。如果你低保家庭外，你就是家庭不是低保家庭，那但如果你又没有养老金，那你就属于没有固定收入，那你就可以去申请。那你有养老金了，你就属于固定收入了，然后家里孩子工资又很高，那么就家庭就不属于困难家庭啊，那你就申请不到这个生活补贴。就我们生活补贴有个前提，就是一定是生活困难你才能去申请，才能拿到这个生活补贴。如果你不是属于生活困难的，你就拿不到这个生活补贴。我们生活补贴救助的是生活有困难的、家庭经济困难的这些残疾朋友。好吧。
我因为二级残疾，只要不能劳动的，都能领到生活补贴呢。
但您这个不符合啊，领不到。然后家里家里孩子收入很高，家里6000多块钱，这收入很高了啊。然后呢，您呢有养老金，养老金您拿到是600多是吧？
200多。
200多。
6000的。240。
240哈。
啊。
嗯。然后家里有土地吗？
没有。
没有土地。
对。
没有土地的收入。
没有，我不能劳动，老板吧也没干，儿子在外边工作。
哦。
我没有土地。
没有土地。你是不是农村户口吗？
是农村的。
农村户口，农村你们家里应该有土地的呀，有承包田的呀。
没有。没有啊。
那为什么没有承包田呢？
那是很早很早喽，那时候把土地退了，因为我不能劳动。
嗯，
把他退给大队了。
退大队了。
对呀。
退给大队了。
嗯，
就不太了解。就是您土地出租也可以呀。
没有啊，也交给大队了。
嗯，那大队给你这个土地的承包的费用吗？出租的费用吗？
土地承包 我们家三口的，一亩地，他按照人一亩地的分配，我没有土地，但是给我三口的一口的一亩土地是一百二，
嗯，
一百二斤，
嗯，有这个补偿是吧？
对。
嗯嗯，那你这个情况，因为就是我看我分析一下哈，您这个可能就是界定那个生活困难，可能确实有点难啊。
哦哦，
嗯
哦，
确实是有一点难啊。
哦，那行，那就这样，麻烦你了啊。
嗯，你可以跟你们那个，就是因为你家里的孩子主要收入特别高啊。家里孩子收入特别高，然后呢他可能在界定的时候呢就可能是以家里孩子的这个收入为主要的参考的要素啊，所以呢就把您这个可能就是没有划入到困难残疾人家庭了。
哎，我一个小孩结婚以后户口分开了，我可以申请吗？
你孩子结婚了户口迁出了，他依然是您的孩子，他依然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哦，
嗯，
哦，
他不会说因为他结婚了户口迁出了您就变成您就变成无子女家庭了。
哦，
咱们看这个事儿不是这么看的，他即使结婚了，即使出国了，他也要赡养您的。啊，嗯，
哦，
好吧。
哦哦，那就这么地了哈。
啊，好，还有什么问题您再跟我们联系，我们再帮您分析。
好好好，谢谢
啊。嗯，
好好好，
嗯，好，我分析就是这样，就只要你孩子收入高。嗯，
好，
嗯，好，再见。嗯，好的啊。北京时间的9:27，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您开通，欢迎大家呢来继续来收听。那再一次提示大家，9:40是我们的残疾人之声，那是我们的残疾人之声。那在今天的残疾人之声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为您介绍的是刚刚荣获中国好人榜的罗仁娟，稍后我们会和罗仁娟电话连线。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35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45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30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当中，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我们再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接了两个电话，咨询的都是关于残疾人生活补贴这个事情啊。我们第一个电话呢，这位残疾朋友他拿到了补贴资金是690元，他觉得除了690之外，他应该再享受35%低保标准35%。那他能不能够拿到除了690之外的35%呢？我们给您分析。首先呢，这个生活补贴呢，我们有一个前缀叫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它按照五个标准来这个执行，五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如果你的 家庭是低保家庭的话，那么低保家庭内的重度残疾人生活补贴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 35% 来发放啊。那么第一类的，如果你的家庭是低保家庭，然后呢您又属于重度残疾人的话，那你这个除了低保金之外还可以按照低保标准的 35% 来发放啊。那就是除了低保金你可以再拿200多块钱。那如果你的家庭不是低保家庭啊，就是我们再来说第二类啊，先来说第二类。第二类也是，如果你家庭是低保家庭，但是你不是属于重度，就不是属于一二级，你是属于非重度残疾人，那么这个呢会额外的拿到低保金之外的25%啊，25%是这样的，就是低保家庭内的非重度残疾人生活补贴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25%发放。另外还有第三类低保家庭外的没有固定收入的智力肢体精神盲视力重度残疾的生活补贴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100%来发放啊。就是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朋友，他拿到的他就属于第三类，他家庭不是低保家庭，但是呢他是属于没有固定收入的重度残疾人，他就拿到了当地低保标准的100%的这个生活补贴，就是拿到了600多块钱，将近700块钱，它就属于第三类，它属于第三类。还有第四类，就是家庭人均收入在当地低保标准2倍以内的，一户多残，一老养残的，啊，就是一家里面有好几个2个以上的残疾朋友，或者是家里呢靠老人来养。这个来养活这个咱们这个残疾朋友的，像这种情况啊，那他这个生活补贴呢是残疾人的生活补贴是按照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60%来发放，这第四类。还有第五类，就是低保外的生活困难的残疾等级是3级的智力和精神残疾人，按照低保标准的25%来发放。啊，就是能拿到100多块钱，但家庭不是属于低保家庭啊。好，这是我们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的标准啊，生活补贴的标准。所以，我们第一位朋友，你呢拿到的是符合我们这个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的，你是属于第三类啊，属于第三类，已经拿到了这个按照100%的低保标准发放的600多块钱，这个是没有任何的异议的。好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呢为您开通，欢迎您继续拨打电话。我们来看一下1235平台，有市民朋友反映说，新海街道河西社区的东方悦城小区27号楼经常会有飞线充电的行为，但是物业呢没有制止这个危险行为，存在安全隐患。啊，这个事情呢我们经常看到1235平台上有业主在投诉说，所在的小区内会有市民会有居民用这个家里的这个电源线然后甩到窗外去啊，把这个充电的这个充电盒甩到窗外去，给自己的电瓶车或者是三轮电瓶车去充电，这个就属于飞线，这个是国家严令禁止的啊，国家严令禁止的。那1235热线平台说呀，说关于这个东方悦城小区27号楼飞线充电的问题，物业呢已经张贴了飞线的处理公告，近期呢会有这个它现在是正处于公示期，公示期结束会联合消防进行清理工作。另外还有市民说，在海州区的玉州街道河滨社区苍武河滨花园业主家呢，这门上经常会张贴这个开锁的广告。1235热线平台回复说，这位市民反映的关于张贴小广告的问题，经过了解，物业呢正在清理，也会把情况上报到社区民警以及城管。我们继续有请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哎，你好，你好。
我请问一下事嘞。我是双眼不通。看不见一点。这路不直的不能直的，宽的都人家拿过。吃饭。那个我呢到公园，我是公园的，到公园那个那东西搬，他们给我搬垃圾坛，垃圾坛。哦，那垃圾坛能有什么补贴的？讲了就是。
好， 你是灌云的是吧？
光的。
你户口是哪？就是灌云的。灌云哪个乡镇的？
同心镇的。
同心镇的。你这个残疾这个评残已经评完了吗？
残疾评完，真的拿到是30年了。
已经拿到二级残疾的这个证了是吧？
30年了，补贴，这什么补贴？这给我90块钱厚礼，谈什么没有？
90元的护理补贴，你家庭是不是低保家庭？
我龙坡上啊，我龙岗上的，天天跑，今天还没跑上啊。
您是不是低保家庭？不是，是不是？
不是，暂时不是。
就是现在不是，是吧？
哎。
啊，您不是低保家庭，二级残，有没有收入呢？
没有收入啊。
没有收入，家庭没有收入。
啊，我都看不见的，投资也没有，什么没有的，哪管收入啊？老妈也不能说吧。
有没有退休，就是养老金？
退休以前交那个100块钱那个退休啊。
只有100块钱的退休金啊？
以前交了100块钱弄成嘛。
只有100块钱的退休金，那你这个家庭你应该申请低保家庭啊？你怎么没有申请呢？
这我那个是80几块钱，这那个以前交了100块钱，现在拿个200多块钱。
现在拿200多块钱。
啊，那些几百块钱。
现在只有这200块钱的收入是吧？
现在是300，那个补助900块钱，看300来块钱，还有残疾福利和补助90块钱嘛。
你现在一共拿多少钱呢？
拿300来块。
哦，然后就没有额外的了。
就没有啊。
您的这家里几口人啊？
我家的一共是8口人。但是我是老公两单分完，
家里一共8口人，
家里一共10口人，
家里有10口人啊，
这样俺这混出去了，
家里一共10口人，
这样俺这全部混出。
那你去有没有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老伴儿有没有收入啊？老伴儿有没有收入？
老伴，没有啊，
也没有，
有没有
啊？孩子的收入呢？
孩子我说个的啊，我得还一下。大儿子呢，就是又买一套房的时候，婚事无功。婚事无功呢，另外的工作的没有，这个他就还他这么还的呢，还拉我现在我老年人不懂，拉了银行的投资空啊，拉几张卡到到那张卡，后头又到到这个房贷上。现在拿回还的，他的什么工作呢？没有工作，今天拿到有人找他干就干一天，明天有人找他干就干一天，没人找你就不干。其他的意思就工作。
这样就是你的这个情况呢，在我的判断里边，可能是因为你孩子有收入。不管他是什么样的情况，肯定是判断他是有收入的，有收入的。
孩子没有收入啊，给他们民政部门弄电脑，住大有大厅，没有收入啊。
没有收入啊，没有收入，你可以向民政申请低保啊。
申请了就申请不上。
申请不上，他民政部门给您的回复是什么回复？
这么回复了，说不说什么？现在我不打烟还是什么？就反正。
您这样吧，我们把您这个情况呢转给民政部门，让民政部门来给我们个解释，好不好？给我们来解释一下，或者他去调查一下您家里的情况，看看是不是符合低保的标准，然后呢，能不能拿到那个残疾人的生活补贴，好吗？
他们现在已经跟我说搬了，暂时就出的单，我给我打烟还是不的，出的上我们家门上进屋了。
那说已经给您回复了，说现在正在办理当中呢，是吧？
说正在办理当中。
那你就等他回复，你就等他办理结果呗。如果他把您的低保办下来了，不就解决您的问题了吗？
办下来，给我一人办多少钱？我工作几时？
那就是他要还要看
情况什么样。
那低保金我们这边没有办法给您准确，因为低保它是差额补贴的，然后每个家庭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老年人，不懂得什么，还是这个一般人呢， 像产业下来三十年还不适应，说这早日嘛就申请到现在吧，也没有申请。
好，这样，那他已经答应说给您办了，那我们就等消息，好吧？如果说没有办下来，您再跟我们联系，好吗？
好
的，好的，嗯，好，再见，嗯，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好，看样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有残疾人之声，所以很多朋友都会残疾朋友都会关注哈，打进电话的朋友也比较多。今天呢，我们的残疾人之声呢，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会连线咱们刚刚荣获中国好人榜的罗仁娟。罗仁娟呢，她这个中国好人榜的名单呢是在6月24号公布的啊。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也是特别的开心。好，我们先来接通一下罗仁娟的电话。罗仁娟你好。
哎，丹阳老师好。
嗯，向你表示祝贺。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还说呢，说这个六月底啊，我们接到了这个好消息。我当时六月底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真的是为你感到高兴啊。
谢谢丹阳老师。其实这一路走过来，我觉得真的就是那个就是老那个古话讲的叫花花轿子都能抬。如果没有像您，然后就是身边那么多朋友，然后包括我们就是社区啊、街道啊给我的一些支持，我肯定拿不到这个荣誉啊。
当然有我们身边很多的，就是不管是政府部门呢，还是我们身边的，也都在支持罗仁娟的朋友哈，来支持罗仁娟。但其实呢，你也不必谦虚，因为很多工作都是你自己亲力亲为。好，那我们先说一下罗仁娟获得的这个荣誉叫什么？叫做中国好人榜，而且呢，这是一个国字号的、国字头的哈，这样的一个荣誉。所以这个荣誉真的是值得我们来进行广泛的广而告之和宣传，因为这个中国好人榜是2025年首次的名单公布。这个首次名单公布之后，咱们连云区的四叶草助残服务中心的党支部书记罗仁娟就光荣上榜了。这对我们港城来说呢，也是一个荣耀，是不是？其实呢，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已经了解这个认识罗仁娟了。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新的朋友不知道或者是不了解罗仁娟的事迹，我们简单说一下。罗仁娟呢，她是一个身残志坚的，原来呢是参加过全国残运会，而且是获得过冠军的。在残运会冠军转型之后呢，一直都在基层从事助残的工作，也通过这么多年的如一日的这种爱的奉献和他自己的这种勇于创新的实践，那终于呢获得了这种荣誉的认可，就是中国好人榜。那罗仁娟她都做了哪些的助残工作？我们请罗仁娟给她自己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的。谢谢丹阳老师给机会，也谢谢电台所有的听众对我的支持。是这样子的，我是在2016年的时候，我自己成立了一个这个社会组织，叫四叶草助残服务中心。那么从16年走到今天呢，这个已经有这个八九个年头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从一开始我是一个光杆司令，到现在我们专职的员工已经有十几名。那个我们主要做的业务呢，也是从最开始做政府的一些采购服务，包括做一些最初是做志愿服务，因为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志愿的心理老师、康复老师，我们包括怀工啊，包括几个现在叫江苏海洋大学，包括几个高校的志愿者跟我们在做联动，给这个残疾人家庭的子女呢做教育帮扶，做暑期支教。那后来呢，慢慢的就开始做这个上门的服务，就是帮他们做康复辅导、康复咨询。然后呢，接着我们现在呢就开始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又承接了这个四残联的集中托养。然后在那里呢，我们就是说属于技术制的，帮助了90多名智力的残疾人，然后让他们从生活自理能力的培训到他们能够简单的从事就业的工作。那在这个疫情就是口罩的那段时间呢，其实是非常难熬的。我记得当时最难熬的时候，我的员工就公司开不出来，我真的是拿我家房子做抵押了。后来也就想着怎么去做转型，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被这个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呢受邀去参加他们的这个三农的一个创客的一个 这个一个小组的一个组长，然后担任组长的过程中呢，就结识了全国各地的这个优秀的一些农民企业家，然后呢，我就开始想着就整合他们的农产品放到我们的这个电商平台上来，然后让残疾人来做销售跟推广，哎，那就开始慢慢的就把电商这一块呢，就稍微就给它做起来了，但是呢，这个就是在23年大概是下半年的时候，在10月份，我又被这个深圳市残联邀请我到深圳市那边去做一个残疾人的无障碍孵化空间的这个运营组的组长。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结识了非常多的深圳的一些优秀企业。哎，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现，哎，很多企业他们是有这个招聘需求的，并且我们残疾朋友是可以胜任的。所以我又开始呢，就在这个业务范围稳定了之后，在电商的业务范围稳定之外呢，我又开始开拓了另外一个业务的板块，就是帮助残疾人找工作，然后把就业工作推到前面。因为之前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铺垫培训啊，各方面我觉得我们残疾朋友是有这个就业能力的，然后只是缺了这么一个桥梁去找到一些合适的企业。那在其实现在目前来说，我们江浙沪也好，包括我们连岗，其实有很多企业他是想用残疾朋友，但是呢他又担心呢，就是残疾朋友第一个招聘的过程中或者是在用工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纠纷啊，或者是怎么去做培训，怎么去做管理，这是他们担忧的。那我呢有十几年的助残工作经验，所以我是更希望的是把这份经验呢用在这个残疾人就业上面。因为其实我们不论做任何工作，首先是让残疾人康复，能够走向社会，能够给到他们一份工作，让他们能够自力更生，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让残疾人在这个社会上能够立足。
真正的帮助他们。
对对对。
好的，其实呢我们听罗仁娟讲述她这一路的创业的历程，扶残的助成，就这个历程，我们能够清晰的感受到，她呢不管做什么，她依托的可能是我们现在的这种互联网的发展，还有我们的政府的好政策，但是呢，她是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她基于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更帮助更多的残疾朋友，尤其是生活困难的残疾朋友，尤其是想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的残疾朋友，这是他自己啊这个做这些事情的这样的一个立足点。所以他一直都在助残的这条路上一直都在前行，而且呢现在也做了很多的事项。你的电商基地现在已经是非常成型了，是不是？
电商基地的话，我们其实是依托各个企业的一些宣传的要求，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个产品，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是把残疾朋友安置在各个企业，让他们去为企业的产品去做代言跟销售，就是相对来说我们这边的压力跟成本就会减少。那目前来说呢，就是我们就是从2023年我们开始正式做残疾人就业推荐这一块呢，那就包含着很多的，就是说我们直播培训我们也可以输送给企业，那还有我们的残疾朋友的一些基础一些操控工啊，基础工啊，然后我们都在做培训。今天为止，截止今天我们一共推荐了160多名残疾人在岗位上就业了。
我们还有就是罗仁娟现在他有一个就是一个就是残疾人士的这个培训的一个基地，对吧？
哎，对对对，
这个培训基地现在做的怎么样？
我们培训基地呢是免费的，主要是根据就是目前来说我们是根据岗位来设定的，那未来企业它需要什么样的岗位，然后我们就会提前给这个残疾员工就符合条件的，我们去给他做岗位之前的培训，岗位工作的培训，就是这个是全部都是免费的，然后呢这个基地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是放在我们连云区这边，那如果说连岗市区那边朋友有需求的话，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就是到市区那边再给残疾朋友做培训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就是给罗仁娟做个宣传，就是如果我们收机前的残疾朋友，您呢也想自己在这个在自己的这个事业规划当中有一个很好的发展，然后可能也想增加这方面的技能的话，你就可以和罗仁娟联系，罗仁娟会给您做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的规划和计划让我们参与培训的朋友都能够通过培训能够找到自己的创业之路，或者是我们的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工作罗仁娟那怎么跟您联系呢？
那个是这样子的，可以打我的电话13365268 8200，也可以关注我们四叶草助蚕服务中心的公众号。
嗯，我们的公众号就叫四叶草助蚕。
对。对，就叫四叶草助蚕服务中心
啊，四叶草助蚕服务中心，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吧？
对对对，也可以关注，也可以直接打我电话，或者是在我的这个抖音的后台，爱笑的罗姐姐啊，都可以。
哦，咱们抖音号叫爱笑的罗姐姐，
罗姐姐，对，
爱笑的罗姐姐，嗯。
嗯，
好的，这是抖音号爱笑的罗姐姐，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企业，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爱心企业呢，他呢有一些爱心的企业家，他呢也想要就是回报社会，然后呢也想要为社会呢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啊。那如果您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或者是您有这方面的计划的话，也可以和咱们的罗仁娟联系啊，包括你们双方呢也可以做一个这种事业的地接和联系啊，助残的联系，然后呢能够企业提供一些岗位适合咱们残疾朋友工作的，是不是？然后或者是企业如果想参加咱们这个助残的直播电商的话呢，或者是参加我们这个直播电商基地的建设的话，都可以和罗仁娟联系。我觉得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们可以做的事情真太多了。所以说大家说罗仁娟这么多年他走出了自己适合自己的一条路，其实呢我觉得他是能够非常敏锐的发现我们现在的市场上的这种可以开拓的一些点，然后呢结合到自己的事业当中去，就现在呢就做得非常成功哈。那我们的企业朋友，我们的企业家朋友，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的话，有这个助残的想法想要为这个社会出一份力的想法，能够给我们残疾朋友提供更多机会的想法，欢迎您和罗仁娟联系。罗仁娟下一步有什么样的想法呢？跟我们说一说。
我下一步的话可能就是会把咱们电商的这个基地呢稍微就是再做一些资源的整合，我尽量找一些就是在选品方向或者是在未来的这个残疾朋友的培训这一块呢，我会抓重侧重点的去抓住他的重点。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朋友就是在这个能力方面呢还是有一些短板的，那么我可能会再把它做一些细化的一些分工，就是让他专注只做某一项，就是不再做笼统的一些东西啊，就是变得把工作呢变得更细化，然后更简单更专一的去让他们去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可能会对接更多的外面企业的资源，然后呢帮助残疾人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所以呢我真的特别特别谢谢丹阳老师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平台，然后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谢谢您。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而且呢我们也欢迎罗仁娟经常来我们残疾人之声做客，然后呢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我们因为这些信息我们应该共享，而且呢我们这些信息也好，信息的发布也好，或者我们这些平台也好，我们应该给罗仁娟，像罗仁娟这些有爱心的我们的这些助残的这些好朋友们提供更多的这种信息发布的机会。所以呢你把我们残疾人之声当作你的家好不好？
已经是我的家了
啊，
是我们所有残疾
朋友，对，
是我们所有残疾朋友的家啊。
好，那现在除了电商还有我们的残疾人技能培训之外呢，我们的这个以残助残的这种居家托养的服务现在还在进行吗？
在做的，一直在做。我们现在目前做了两个板块，一个是海州区那边的，一个是咱们涟漪区这边的。现在帮扶的残疾人呢，大概是有500多名。
那你现在是还是跟政府在合作，还是自己在开展这方面的业务？
这个。就是在海州区那边呢，我们是跟省残联那边的基金会在合作的。
省残联基金会啊。
对对对，在我们涟漪区这边呢，涟漪区是咱们区残联的一个政府采购。
哦，区残联的政府采购。
对对对，那在这一块我们聘用的就是残疾人家属，包括一些轻度的残疾人，在为重度的残疾人提供一些居家托养，居家照料，然后跟康复服务。
好的，非常好。好，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这个宣传了罗仁娟，其实呢不仅仅是宣传了，我们也是给这个很多的好朋友来介绍罗仁娟现在正在开展的一些事业哈，正在开展的一些事业，而且这些事业呢它的基础呢它的目的呢都是为了更好的更多的帮助我们的残疾朋友。所以呢我们也特别佩服罗仁娟啊，罗仁娟的事迹这个事迹和她的自己对自我的这种开发，还有他的这种奉献精神的，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学习。好，那罗仁娟希望你未来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收获，然后呢能够帮助越来越多的残疾朋友，祝贺你也祝福你。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残疾朋友的大家长大杨老师，谢谢您。
啊、哦，不敢当不敢当。好的，那今天我们就跟罗仁娟连线到这儿啊。我们说了，我们残疾人之声呢，是我们罗仁娟的另一个家啊。我也希望罗仁娟经常回家来做客，好吗？嗯。
好的，也希望我们残疾朋友的所有的家人们，如果有需要有需求，可以直接联系我。
好的，我稍后我也会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来公布一下。好，我们跟罗仁娟说声再见。嗯，拜拜。
好，嗯，好好，谢谢，谢谢，嗯，好。
好，我们继续有请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
你好。
你好，您什么问题，请讲。
我呀是一级盲残，这个赣榆区的。
嗯，
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低保不是692元吗？
嗯，
我想问一问，我们审核补贴那个和护理费现在给多少钱？
您是低保家庭是吧？
对，低保692元，那个就是我就想问问那个审核补贴和那个护理费。有没有残疾补贴啊？
我先说一下护理补贴。护理补贴，你的户口如果是农村的话，每个月应该是90元。
我们赣榆区是，反正我去年我知道，我到那个民政那边那个问是120元。
120元。哦，我反正是我们这个护理补贴，城镇的话是130，农村的话是90。
啊，我是农村，农村是120元。
农村120，那他可能他是按照城镇的标准来执行的。
不是，我是那个赣榆区塔山镇这边。
对对对，嗯，我们拿到的这个文件就是这样规定的。那具体你们那边，你们那边可能是这个，可能是你们当地的规定吧。
哦。
嗯，当地的规定。然后你现在拿到的低保金是690是吧？
692。
然后你家庭是低保家庭，对吗？
啊，我那个家属吧，他是那个精神病、神经病。
啊，你家庭是不是低保家庭啊？
对，
低保家庭。那低保家庭，然后你是残疾等级是一级是吧？二级是一级还是二级？
一级。
一级啊，那你家属是也拿到692吗？
啊，他二级。
他是二级，
也692。
那你两个人就是都拿到692元，
啊，
是吗？
啊
啊，家庭成员多少人？
三口人，
除了你老两口之外，孩子有没有收入？
没有，啥没有。
孩子没生。
就是，我们这个三口人吧，他三亩地吧，不留全了吗？一年都给800块钱，就那样。
哦，就是那孩子没有工作是吗？
那个，他那玩意儿啥也不干，那个傻子，打我们、
哦、也是没有劳动能力是吧？
嗯，
那他应该有低保金是吧？
他就是傻。
他有没有低保金？他也拿到低保金了吧？喂，
他没有。
他没有低保金吗？
他
没有拿到低保金啊。
对。
那不对呀、啊！你这个如果您听我说，您听我说，如果你家庭是低保家庭的话，如果你家庭是低保家庭的话，你们拿到的低保金，你们三个人应该都有的呀。
他没有。
那你问一下你们当地的，问一下。
32岁了。
问一下你们当地民政啊，你这个家庭，你这个家庭的低保金的发放，那肯定是你没有了解清楚。如果
没有，我都问了他，因为跟那个民政助理，还是2018年跟那个民政助理把小孩那个给掐去了，说他不傻，说应该告他不傻，不傻他啥活也不干，他就是要说一说嫌他不干活，他就那个打我。